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！农历七月是民间信仰的拜鬼节，或叫中元节，或叫普渡，佛教称之为普渡，道教称之为中元，民间则称它为拜鬼节。因为在这个月份鬼门关大开，恶鬼往外找，吃找喝找钱花，所以世上的人为了免除灾难或厄运，就想以食物让他吃得饱喝得足，有钱花，然后一个月后再回去，不要惹是生非。那有一些基督徒，因为他过去的背景，他今天信了主，他担心七月来了，他害怕，这是不需要的。因为这一段圣经的事件说明了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靠着那位耶稣基督是得胜有余的。我在读两段的经文，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不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，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人类的历史过去两百年曾经受到理性主义的宰制，凡是不能受理性加以考验的，通不过理性的准则的，那就是不存在。你说耶稣复活，证明给我看，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基督教的神话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不能被考验的，他是不能重新发生的，他是一个在世界的经验里头不能接受的，他不在我的框架里面。我理性有一个框架，凡是不在我的框架之中，我就否定他，那就是理性主义。理性是上帝的创造，是好的，理性主义却代替了神的地位来成为一切的准则，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。19世纪到20世纪的初叶，西方人就在这种理性主义的宰制之下不相信鬼父，西方将鬼父这件事情说成是精神病。可是在同一个时期的东方，特别中国大陆，战火连连，兵荒马乱，人心惶惶，他们一直要找这一个依靠和心灵的平安，他们到处拜，什么神都拜。就在那一个时刻，有一个宣教士从中国大陆出来说，他先后赶了100多次的鬼。对于不相信鬼神的世界，魔鬼对你说，没鬼没神，什么都不必信，只要信你自己，信科学那就行了。对于什么都信的东方，魔鬼对他说，是的，天上有天神，地上有地鬼，什么你都要拜，免得冲煞了他们。这就是魔鬼装扮成光明的天使，或是说谎人之父，不断的在欺骗这世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西方人所说的鬼父真的是精神病吗？或者东方人认为的鬼父其实是精神病，而并不是鬼父。那到底鬼父跟精神病有什么不一样？ 我们应当怎么去分辨呢？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可以找到答案。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序幕的第一和第二节，耶稣和门徒来到海的那边各拉僧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了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林里出来迎着他。有两个主角出现了，一个是耶稣，一个被鬼附身的人，他们相遇 encounter。 耶稣是谁？他是救主，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是神的儿子，是人界与灵界的主宰。而被污鬼附身的人，他是一个罪人，他需要被拯救的人，他没有神的管理，他被污鬼控制，这是非常明显的。而这两个相遇就是一个事件历史的开始。那么怎么知道他是被鬼附呢？他不是精神病呢？我们看一下以下的符号，以下的现象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是被鬼附身的，他并不是精神病。首先第三、第四节说，那人常住在坟林里，没有人能困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里是用脚镣和铁链困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力大无比，连脚镣和铁链都被他挣断了。一个精神病患者，即便是有暴力的，也不可能把铁链给挣断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一个小女生被鬼附，七个大汉抓不住她，因为她身上的力量不是来自她，就像各拉森这个人一样。第五节说，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欲用石头砍自己，他用石头伤自己却伤不了他。精神病患者用石头打他会晕倒，再打他会死人的。可是精神病患者受到击打之后的现象不会发生在被鬼附的人身上。一个被鬼附身，他用石头怎么打自己也不会伤害，就像今天有一些用刀来刺自己也不会伤害一样，这不是他的力量，是附在他身上的力量所使然的。他见到了耶稣，大声喊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，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认识耶稣到底是谁，他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视觉，去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耶稣的本体，他并不是一个表象的耶稣这么简单，而是这个人历史的耶稣的背后，他的本体乃是永恒的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基督耶稣结合在道成肉身的这位人子的身上，人看不到，因为很多世人比鬼都不如。可是呢，鬼一看见耶稣，他就知道耶稣是谁，他有一种千里眼，有一种灵界很特殊的看见。有一个被鬼附身的年轻人，牧师要到他家里去，也没有告诉他爸妈，也没有告诉他本人，牧师要到他躲在房间里跟他爸妈说牧师要来了。他怎么会知道呢？鬼既有一定性的超越时间和空间，他会知道。魔鬼会知道过去的事，但是他并不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或者说 对将来的事他只能够推测，他并不能准确的说明。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，无所不能无所不知，那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属性，魔鬼是不具有这样的条件。因此作为一个人去看相是非常不智慧的，因为魔鬼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，他不知道。可是你过去的事他知道，他可以重翻旧案，用各方面去指责你，让你灵性倒退，让你内疚无穷。魔鬼会装扮成死人的声音，爸爸去世了，你去求问鬼神，他会用爸爸的声音来对你说话，因为他知道你爸爸的声音是什么声音，过去的事他知道，将来的事他不是绝对知道，只能推敲知道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曾经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玩过电子仙，我邀了另外两位同学，我们三个一起玩。那一张写着许多华文字的纸，然后上面一个碟子，小小的碟子，我们的宗旨放在上面，然后就请他，就开始问他，我就按照里头的次序来做。他来了，怎么知道他来呢？我问他第一个问题，我说这家的主人姓什么？我两个同学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是住宿租房间的，我到另一个城市念书，所以在玩的时候我知道他姓什么，但是我两位同学不晓得，我就不看了，我就说就由他走吧，然后碟子就开始走，走走走走到湖，他就停下来。姓湖是不多了，陈林满天下，姓湖的是不多了，而且我完全没有推他，我连看都不看，他到那里就停了。为什么他知道？因为这是过去的事，这家主人是姓湖的，他知道。我问他第二个问题，世界杯足球赛谁拿冠军，谁拿亚军？他给我的答案，后来最后的结果是倒反，意思说他不准，不是绝对的知道，是推测的知道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是属神的，鬼没有这种本事。所以请你不要去问神，请你不要去看相，那是再笨不过的事了。当你看相之后，他告诉你有这回事，以后发生，为什么？他替你安排让它发生。你本来没有去看都没事，你看了以后就有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神的人依靠神，让我们的命运在神的手里牵连，阿们，这才是智慧。怎么知道他是被鬼附呢？第七第八节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，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，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。原来奉主的名，他害怕，他痛苦，他非得出来不可。赶鬼不是奉其他人的名，毛泽东的名无效， Trump 的名没用，你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因为耶稣乃是那至高神的儿子，所以他会挣扎，他会害怕， 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他就不得不跪下敬拜他。为什么？他不是愿意敬拜，他是不得已的，因为至高神的儿子来了，他只能下跪，他感到害怕。我曾经赶过一次鬼，是在一个营会里面，一个青少年人20岁左右，他带着符咒来参加我们的营会。那营会结束的那一个晚上，他发作被鬼附身，大喊大叫，我们就开始赶鬼。那我们赶鬼的过程是奉主的名赶鬼，不是做什么，读圣经祷告奉主的名，那么赶了好久。所以赶鬼不能一个人去赶的，要好几个人去赶。记得不要自告奋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赶鬼的过程有时候很累人的，有时候一整天呢他不出来，特别他在那一个人身上久了，他习惯了，他就不愿意出来。所以你非得不断的赶，不停的赶，不要让他有机会休息。那不让他有机会休息，我呢赶了3个钟头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太累了。然后另外一组3个人再来赶，我去睡，我们这3个人去睡，那3个人来赶，他赶了3个钟头以后我来赶，他去睡。那这叫做车轮战，赶鬼要用车轮战，最后他受不了以后就离开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一天我们赶鬼从晚上10点赶到早上6点，那鬼才出去。一出去以后他没有大喊大叫了，那种现象全然没有，他就安静了就好了。他抽了筋，鬼出去了，我们知道鬼出去了，他就好去休息，就恢复正常。所以主的名是大有能力的。那耶稣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？他说，我的名叫做群，群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，是当年希腊军罗马军队一师的军队的数目，大概6000人。意思说这一个人身上有很多鬼，他已经进入了绝望的境界，没有希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被鬼附身，意思说有另外的位格在这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上帝的儿子要把这一个鬼这个位格赶离他的身体，不要再控制他，就叫做驱魔赶鬼。而人有时候会跌进绝望，就像这一个人一样，即便没有希望，可是在基督里还是有盼望。我们人生过程里头一定会失望，可是不要绝望。我们可以被打伤，但是不要被打倒。记得一定要站起来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解决的。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也不过20出岁，他就跳楼自杀。非常非常可惜，因为失恋了，那个女孩不要他，他就跳楼，那个女孩伤了他，他竟然伤他家中的女人，就是他的妈妈。他妈妈难过得不得了，这是不应该。那个男人伤了你，为什么你要回家伤你的爸爸？我们可以失望，但不可以绝望。你说我丈夫离开我，他有外遇，那就让他走嘛，有什么大不了？你过你的人生嘛，这样男人在你身边一生都痛苦的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他要走又不是你赶他走，就让他走嘛。风筝断了，你一直哭一直哭，风筝也飞不回来，只是以后不要乱拉风筝就是，对吗？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人生是没有绝境的，只有绝望的人。一定要坚强，因为耶稣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改变人生。而这个人在被鬼附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让我出来进入那猪群里面。结果耶稣就准了他，这群鬼就附在猪的身上，就掉进山崖死了。这叫做转移现象。如果一个精神病患者，我为他祷告，祷告完了他的精神病好了，隔壁的患精神病，不可能。精神病是不会转移的，鬼附是会转移的。所以赶鬼的时候，你不要带你的小孩去赶鬼，你不可以带小狗小猫去赶鬼。为什么？很简单的理由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自主性、意志力去抵抗鬼的入侵。人是不容易被鬼附身的，不要说基督徒，他们说基督徒被鬼附，没这回事，那不是基督徒。真的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的，只能被鬼干扰、搅扰，但不会被鬼附身。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，他怎么可能附我的身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今天属主人不需要害怕说鬼会附我的身，没有这回事。而转移的现象，那是鬼附他的身，从这一个人身附到另一个人的身。为什么会附他身？因为他的情感崩溃，他的理性模糊，他的意志无力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可能被鬼附。比如说一个人失恋了，或生意濒临破产，他就会感情上就会崩溃，苦啊，苦到他承受不来，结果他就东拜西拜，这个庙也问，那个庙也问，他就会被鬼附身。因为你来找我吗？所以晚上睡觉为什么你要把门锁了？因为不要小偷进来。你开着门就是欢迎他进来的意思。同样的，这一些人去找这些鬼神，就是向鬼开门，邀请他进来，所以他们会被鬼附。不要说基督徒，非基督徒都不可能被鬼附，只要他的理性清醒、意志坚强、感情稳定，他就不可能被鬼附。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。这里这个人的鬼转移到猪的身上，这是鬼，因为鬼会转移。立即清醒过来，这个人鬼一出去以后，他立刻就清醒，穿上衣服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人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鬼离开了他。精神病患者是需要长期治疗的，是需要不断的服药，这是不一样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患了精神病，他就需要看医生，他不要躲避。我们华人对精神病有一种忌讳，真排泄。我妈妈忧郁症不敢跟人说，我的孩子自闭症不敢告诉人，说啊，自闭症就自闭症啦、啊，早早看医生会好的。孩子自闭症现在多得很，又不是你家的孩子而已，那快快去看医生。一生下来如果很早一两岁就发现他有自闭的现象，快快看医生，很容易治疗。等到七八岁以后，治疗的机会就降了很多，这叫做不面对问题所带来的问题。同样的，精神病患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它就像心脏病你要看医生吃药，就像糖尿病你需要服药，就这个精神病就是要服药， that's all，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对吧？那就去看医生嘛，不会睡就吃药睡觉嘛，有什么大不了？所以有很多人就怕，哎呀，我吃了药会上瘾。上瘾就上瘾了，你可以好好睡，精神好，反正药这么多是吗？有什么关系？那为什么你要变成弄到自己忧郁，吃不好住不好，
天天烦，又一直想自杀，你身边的人你没自杀他都想自杀，你知道真的吗？你看那个不是把两个孩子掐死的，他自己患了忧郁症，不是他的孩子的问题，他自己都有问题，这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所以今天呢，一定要去面对问题，好好看医生啊，因为是精神病患。那我并不是说耶稣不能医治精神病患，不是啊，我这里不要讲，我认识的人啊，有精神病患的得到医治的都有，但是一般上不是这样的，我只能这么说。那其他被鬼附身的现象，包括声音的转变，女生被鬼附身会以男生的声音发出来，这是很奇怪的，好像有另外一个位格。中国的好声音啊，那么演唱，他们有一些人上来唱歌的时候，男人唱两种声音的，一种男人声，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女人唱歌的时候，女人声还有男人的声音，很奇怪的。不过不是被鬼附，这是很特殊的技能啊。可是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这种技能哈，他是男生呢，他被鬼附，他讲女人的声音呢，很奇怪的。在吉隆坡有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，他会讲德国话和印度话。他以前不会，鬼赶出去以后呢，他就不会讲了。什么鬼？德国鬼。什么鬼？来自印度的鬼。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鬼附身有很多现象是我们不能理解的。我曾经到马来西亚，是吊碗的地方，是造远的地方，我认识一个过牧师，他常常赶鬼。他告诉我，有一次有一个爸爸妈妈带一个小女生来他那里，因为这个女生被鬼附身，怎么知道？他一直吃麦露，一直吃麦露，可能是精神病，不一定是被鬼附啊。可是他检验过后呢，知道他是被鬼附，他一天吃一罐的麦露，这会刺死人的，麦露是不会刺死人，一天吃一罐会刺死人的。他看了医生，什么医生都看不好，他去问神，那些偶像没有一个可以医好他。结果有人跟他说，为什么你不去教堂找牧师？他就把孩子带来，牧师说，你这个孩子要在我们牧师楼要住一个礼拜，就放在那里。他就请弟兄姐妹来轮流的一直为他祷告，一个礼拜以后鬼赶出去了，他不吃麦露了，麦露鬼。不理解的。所以灵界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，可是主的名大有能力，有一些会说方言，这个方言不一定是来自神。就像今天灵恩运动，有一些人讲方言不是来自神，那你说牧师是来自鬼的，一般上也不是来自鬼的，是自己制造的。你不相信去他们的教会，嘟嘟嘟嘟，他讲那几个音，你只要学都学到的，是学来的，不是真正神给的方言。真正的方言是不是学来的，是神给的。如果是鬼的方言也不学来，是鬼给的。所以方言有三个源头，神来的，鬼来的，自己学的。你不相信你今天回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万次，你要你就会失控，这学来的，这不是来自神。那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不是谈鬼，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谈耶稣，因为耶稣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创造了他新的人生呢。所以耶稣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能够赶鬼？为什么鬼必须听命于他？圣经说他是至高神的儿子，第七节。启示录说他们与羔羊征战，他们就是敌基督。这些敌基督的，他们以羔羊耶稣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我们感谢神，耶稣是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连死都被他打败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所以信耶稣的人还怕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整段经文的结尾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 过去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鬼之下被他控制，东怕西怕，就像现在中元节这一群人就是怕，不是爱他，是怕他，所以不得不给他吃，免得给我麻烦，我孩子病了，我生意不好，给他吃算了，反正最后也是自己拿回来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一些人是在鬼之下。可是我们今天属神的人不是这样的，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那世界上的就是鬼，而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，所以我们比鬼还大，鬼怕我们，不是我们怕鬼。所以记得一定要奉主的名，如果有一天你害怕的时候就唱哈利路亚，经过坟墓的时候唱大声一点，所以你也不需要害怕，害怕什么？我们是属神。所以中元节的时候你不必怕这个怕那个。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来找我，我教会的弟兄，他说牧师我常常看见鬼。我说怎么呢？为什么会一直看见？他说就是不知道。我说你在哪里看到？我走在街上有时候都会看到，特别中元节的时候看到特别多，我去坟墓也特别多。我说是吗？他说牧师是的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我说好，我为你祷告。我就按手祝福他，接近他，为他祷告，跟他说你不可以去玩跟鬼有关系的东西，绝对不可以。他说我没有。我那一次祷告之后，我再问他，他从来没有再看见鬼，一次都没有看到。所以鬼怕耶稣的，所以你和我怕什么？中元节对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月份，为什么？因为买房子不必排队，结婚宴席一定订到，游泳比较宽广，对吗？所以基督徒在七月应该彰显基督在我们生命的安稳平安，不必害怕，那就是好的见证，那是基督徒。神爱我们，在这段经文里头，2000头猪是多少钱？一只平均300块，就60万。那请问你，你会为这60万牺牲60万去救一个人吗？你愿意吗？你肯吗？你们回答我，肯吗？肯是肯，可是没有，不愿意。你很老实，很诚实，很少人愿意为这一个人而放出60万，这是不可能。你爸妈有没有信耶稣你都不在乎，你怎么可能拿60万去带领人来信主？这是不可能，做梦就有，是吧？600块我都拿不出来，拆船年会600块任现到现在还没拿出来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爱钱过于爱耶稣。可是耶稣对我们不是这样，神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你明白这句话吗？我现在把大卡西玛亚放在天平的这一边，然后把你的生命放在天平那一边，你知道哪一个比较重吗？你的生命。你说是吗？是的。我这么贵重？是的。你还去自杀？天哪，你比大卡西玛亚还贵重呢。阿们。所以一定要爱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爱你，爱到一个程度比一切的财物更宝贵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这不是爱吗？那最后我要谈到的就是格拉森这一个人，他跟耶稣说，让我跟你同行，我要服侍你。可是耶稣对他说 No，你到你的亲属中间做见证，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事。结果他真的就回去传福音，就把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告诉亲戚朋友。圣经学者的研究，在那里至少有10成的人因做他而认识了基督。 因为这个人太出名了，你和我的见证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，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，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被神使用，带领更多人来信主。你爸爸妈妈还没信耶稣，你的见证是非常重要。你说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家人都反对我，是的，那是开始，三年之后还反对你，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的。你相信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关心家人，你太吝啬了。如果你信耶稣三年内你家里有事情你挺身而出，你妈妈病了你拿钱出来，你爸爸有需要你帮助他，妈妈病了要花20万，四个兄弟姐妹一个人要出5万，你的弟弟没钱你知道他出不了，你跟他说，弟你不必出，你就出2000-3000就好，其他我来付，哥可以没问题，而且你刚刚结婚孩子刚刚生下，你家庭太需要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弟弟不感动那不叫做人，对吗？人有感情啊，他会感受到你爱他你关心他。为什么我哥会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他信了耶稣，以前不是这样。有一天布道会的时候你请他来，他一定来，阿们。今天叫家人不来，叫朋友不来，因为没有好见证嘛。这个人有见证，他的影响力非常大，带领了许多人来认识耶稣，所以让我们今天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被改变，成为新造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，并且把这个新造的生命活在我们的家庭，活在我们的公司，活在我们的学校，活在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同学中间。我告诉你，你会影响他。我全家第一个信主，我带我弟弟信主，我弟弟现在做长老，他带了不少人信主，他影响力蛮大的，我的弟弟。我带我妹妹信主，我妹妹做教会的执事，我还有大的妹妹还没信主，第二个残缺的妹妹没有信主，现在要带他们信主不容易。我大哥还没有信主，但是基本上他们对基督教已经很好感，过年过节他们一定会说，二哥你带领大家祷告，我带领大家祷告才吃饭。我深信我全家会归主，因为自从我弟弟信主之后，我们生命改变已经彰显在家庭里，所以你和我一样可以成为神要用的器皿。我信主，我全家信主，我信主，我弟弟信主，我弟弟全家信主，以后他的孩子也全家信主，他又带领别人信主，别人的全家也信主，那个影响力是连锁性的，所以你的影响力是大的，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默默的祈祷，跟上帝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好好的服侍你，好好的跟随你，你是主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神，你是独一的上帝，我要专心的信靠你。你心中有疑惑，你还没有重生得救，你即便是来自基督教家庭，你的爸妈没有给你好的见证，你失望，可是今天你一定要回到基督的跟前，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。你的改变带领冷漠的爸爸妈妈回归上帝，带领全家来归主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求神用我们。我们说，主啊我愿意。每一个人默默祷告，一起低头祷告。我很想为这弟兄姐妹祷告，当大家低头的时候，我奉主的名邀请你，你全家还没有归主的，你说，主啊怜悯我，让我全家归主，请牧师为我做一个祝福的祈祷，你说我愿意，请你举个手，
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蛮多还不是基督徒全家，神赐福你的全家，你有心，上帝要赐福你。第二，我们中间谁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？你来教堂是形式的，并不是你心底深处要来敬拜他，你需要真正的认识这位主。你说，主，我愿意，求你进到我生命，使我成为新造人，赦免我，我愿意真诚的信靠你，重生得救。我只问一次，有这样的人，我请你把手举一举，举一举，为你祷告，感谢神。还有没有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使用我们，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不是全家归主的，父神，求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的家因着你而蒙恩，因着耶稣使我们的家庭成为归主的家，成为得救的家，成为温馨和谐的家。求你进入我们的家庭，求你感动我们家人，预备他们的心，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，向你的福音敞开自己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求神成全，垂听我们的祈祷，使用我们这群的弟兄姐妹。我们中间有人今天向你敞开，祈求神洁净他，赦免他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圣灵重生他，求你进入他们的生命，当他们向你敞开求告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